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看哈该书，哈该书只有两章啊。刚才帮我们就是帮我们读那段经文呢，就是哈该书的一个比较古远一点的背景，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他叛逆的缘故，神审判他们，最后他们被巴比伦的国家所掳去啊。那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但哈该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当我们要学习先知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它时代背景，否则我们就不太能了解经文的内容。哈该书只有两章，但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些教训，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去讲的。那当犹太人在主前558年到586年之间，他被掳到去巴比伦啊，经过几代以后呢，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他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在巴比伦的生活啊。换一句话，他们也被同化了，他不再感觉他是作为神的选民那个身份是这么重要。慢慢慢慢，他就看自己是巴比伦人的其中一分子。他们也在那边，他们结婚生子，建立他们的家园。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被巴比伦的文化所同化了？那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对吧？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巴比伦人。所以在血缘方面呢，这些以色列人跟巴比伦基本上是一样，然后他们的语言也很相似。因为当我们研究近东的古语言呢，就发觉圣经里面用的希伯来文其实跟巴比伦的文字是很相似的啊，受到它影响的很深，所以很容易就被同化，同一个血缘，同一个语言的背景啊，然后他们几代以后已经忘记了最初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大卫所立的约，忘记了，因为国家已经没有了，他们也不在所应许之地里面。再加上我们从但以理书看见巴比伦他们在宗教上面的控制比较厉害，特别是他们要提倡是君主的敬拜，我们这在但以理书开始的时候看见，因为但以理不愿在王的像底下下拜的时候被抛到十字架里面，说巴比伦是一个在宗教上面呢是很比较正常上面比较扎得紧啊，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自然的很多的以色列人他根本已经慢慢慢慢的在宗教上面，在文化上面已经完全的被巴比伦同化，然后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稳定下来。到了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出来的时候，波斯人就比较采取一些怀柔的政策，就不用高压的政策对付犹太人，所以波斯的王帝古列Cyrus 就让他们可以回归到他们的信仰方面，也让他们回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方，就是迦南地，让他们可以重建圣殿跟城墙，让他们可以再一次的在所应许之地去敬拜他们的上帝。那这个背景让我们看见，大部分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会留在巴比伦，只有小部分的人，小部分很小，所以我们看在离奇米记以西拉记讲得很清楚，但根本就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你数出来人数是很小很小的，被掳的人当中。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他们是带有使命的，他们是带有使命，他们是有梦想的人，他们被神所感动，要回到上帝所赐的地，在那地里面建殿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充满的使命，带有梦想的人，他愿意放弃了在巴比伦 很舒服的生活，回到迦南地。当时迦南地因为经过很多的战争，已经一片荒凉，留下来的是什么人呢？就两种，主要两种人，一种就是亚拉伯人，游牧的亚拉伯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当时北国跟这些当地居民所混混生出来的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情况底下，跟巴比伦啊，虽然巴比伦已经被给波斯的帝国所侵略，但还是当时的古代世界的一个文化制度，所以就从一个文化制度回到一个荒凉之地，有点像，假如你在北京生活了一段长的时间，突然间要能回到在宁夏的乡下里面的生活一样，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但为什么他们愿意去？他们带有使命，他们希望可以重建上帝的殿，可以在那个地方敬拜他们的上帝，也盼望着有一天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可以回复了上帝选民的国啊，复国。所以很快当他们回归的时候，第二年就已经把圣殿的根基做好了。但做好了根基以后呢，你就以为很快就可以把圣殿建起来，但他们就停工，一停停了16年。为什么他们停工停了16年呢？这次回归的人不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吗？因为就是整个重建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当时当地的人也给他们很大的破坏，不断的去破坏，不断的去嘲笑他们。他们甚至说，你看你们所建的，狐狸跳上去也可以堵下来，倒下来。所以在这个环境底下，他们开始灰心，他们开始放弃他们的梦想。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透过先知哈该对他们说话。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看见很多破坏的时候，看见自己所做的事情好像是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就他的梦想就开始幻灭。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理想跟实际的环境的落差太大，他们的雄心壮志被磨灭了，慢慢就放弃了原初的梦想。现在他们只顾就是改善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寻求一个安舒的环境，一个享乐的人生作为人生的位置，共情因此就被割下来。那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呢，就很清楚，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知道他们有梦想，他们的理想就是回去要建上帝的殿，他们不是不知道啊，但现在他们感觉时间还没有够。为什么时间还没有够？假如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为什么我们遇到这么多困难？所以让我们先停下来，让上帝先做工，把所有困难挪开，那我就开始去侍奉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场的旱灾使他们一无所有，加上先知对他们的警告，回归的群体就醒悟过来，所以他们重新的在建殿，这短短4年就把上帝的殿建了起来。那这就是哈该书的背景。所以当我们看哈该书的结构的时候呢，这结构是很清楚的，他不断的用了一个比较的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啊，希望弟兄姐妹回去看的时候，他不断的比较是把两种人生放在读者的面前先讲一种人生，然后再讲另外一种人生不断的重复的再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呢，是哪两种人生呢？一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另外一个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的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带来不同的人生的果效。啊，我们先看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什么样。那第一章第四节讲到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的心态。这殿仍然放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摸啊，其实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挑战，一个问句啊，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那在表面上来说呢，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忙碌筹算是很正常的，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生活，想改善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生活下去，使我们的家人能够安居乐业，我们的小孩有美好的成长，有什么错了？再加上一个从外地回来的人，基本上是什么也没有，有点像我们刚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很多人刚移民到澳大利亚什么也没有。第一，我们要做了什么？尽量的努力的工作，希望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当我们除了足够的钱的时候，我们买一个房子啊，这不需要再住了，让我们的家人可以留下来。然后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希望有一天啊，当我小孩成长的时候，我可以把他放到很好的学校。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先知说你们这样做是错，挑战他们？是不是先知太过苛刻去对待他们？但其实这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让我们看见不是这么简单。天花板的房屋，这个翻译实在是很有问题，因为每一个房屋都有天花板，对吗？那个房屋没有天花板，没有。但它其实这意思不是这样的。那个天花板的房屋，就是指到一个很美丽啊，就是啊，雕龙雕凤啊，亭台楼阁的那类型的很漂亮的房子，不是光是有瓦这头这么简单的，而是一个刻意去美化建造，好像宫殿一样的房屋。换一句话说，就是很奢华的去美化他自己所做的所住的。这是把经，然后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这样说：因为我的殿放凉，你们个人过自己的房屋。因为当时上帝的殿只有根基，什么也没有。这个“顾”这个字哈，你却顾这个字原文就是奔跑，就是接近我们的能力和资源，去降罗，去获取，去为到那些东西附上了我们的实践生命，为到要创造一个美轮啊、美环美论啊，美轮美奂的生活啊，有好好的享受，这成为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这正正是问题的核心。对一般人来说无可厚非，对一般人说，但对他们呢，就不可以是这样。为什么对他们是不可以是这样？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这是教着你们去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先知说得很清楚，提醒他们，他们跟其他人是不同，其他人可以这样做，你就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第一，上帝请求你去埃及，就让他们想起了上帝的请求。你不是一般的人，你不是一般的迦南人，你不是一般的巴比伦人，你是上帝所买赎出来的，把你们从埃及作为一个奴隶的一个身份买赎你们出来，变成了一个子民。然后上帝跟你们有个约，你们是盟约之民，上帝的灵在你们当中。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你的人生就跟他们是一样呢？因为这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是什么样，就是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的生命整个民族是上帝所请求买赎回来的。 再加上这一小群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带有使命的群体。他不光是整个民族跟上帝有个约，他们要守约，他们更加是带有使命的。他们回来建殿，他们为什么要建殿？除了他们可以敬拜以外，他透过这个殿，他们可以宣扬上主的荣耀、慈爱跟拯救。这个群体放弃了在巴比伦安舒的生活，带着使命回归到当时一片荒凉的迦南地。但现在他们变成了怎么样？他们把生命投进了美化家居，享受安逸的生活上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破坏了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他不能再成为万国的祝福，反而被万国所同化了。我在教会侍奉，因为我的侍奉，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去跟弟兄姐妹有交往，我就发觉很多时候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本来有很好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很好的侍奉啊，可能是做长老或做执事，但突然间呢，就连教会也不去，为什么呢？可能就在侍奉上面遇到难处，甚至有一些伤害啊，这个是常常见的。所以我就说，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传道人，对我们执事，对我们长老，我们要格外的敬重，而不是我说的哈，圣经里面说。为什么呢？通常出来侍奉的人呢，称赞他的小，批评他的多。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成为批评的一个人，反而你做回他们的后盾啊，不是在后面指他们，乃是在后面支持他们啊，鼓励他们啊。我做了十多年执事以后，我才念神学的，我就反省，在我做执事的时候，有几多个弟兄姐妹跑到我面前跟我说：“哎，谢谢你的服侍啊。”大部分就是：“喂，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做了一次执事、两次执事，第三次不要搞我了，让我休息一下。那这样做下去呢，也有唯一的好处，就是每个弟兄姐妹有机会做执事，也迟早轮到你。但不好处就是每一个上去也死了，以后谁去做？那我看见这弟兄姐妹可能因为难处伤害，放弃了原初的使命。我相信每一个人愿意出来侍奉的，是因为爱上帝、爱弟兄姐妹的缘故，透过服侍弟兄姐妹荣耀上帝、建立教会，这个是我相信的。在教会里面有人去搞斗争呢、争权的，其实很少很少啊。假如你在外面做事，你就知道我说什么。我在外面做了十多年的工作才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呢，大多数我不跟你说 100%， 但大多数都不是为了权，不是为了要争什么，乃是真是最初原初的是为了爱主的缘故。那同样这些回归的人，他们带着使命回去，但遇到困难之后呢，他们就停下来，后果是怎么样呢？这类型的人生把所有的资源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改善生活的时候，他的后果很清楚。第一章第六节：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小；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的却不得暖。都工钱的将工钱撞在破漏的囊中，就是一无所有。第一章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小，你们受到榨中，我就退去。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有人来到谷堆，想要到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要到五十桶，只有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我以寒风、雷难、冰炮攻击你们。哇，我们就感觉，问上帝是这样的啊？ 但你不听话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临到你，那这是自然的灾害，其实跟叛逆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以色列先知的传统了。我们看其他几卷先知书，亚摩西书、何西亚书、弥迦书，一样是这样说：当人当上帝的子民他反叛的时候，这一切天然的灾害、不好的事情就临到他们，就好像这是回归的群体，因为他们忘记了、放下了他们的使命，上帝就用旱灾去到他们当中。所以总括来说，就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怎么谋算，后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努力跟收获不一定成比例的，很可能我们尽量的去谋算，尽量去争取，把我们生命投上去，到最后可能是一无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可以控制一些环境的因素，我们不能控制一切。就好像在 COVID 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其实在雪梨了，主要有一间很出名的旅游公司啊，因为它是最大的啊，最多车的啊，最多团会出的了，也报了很多从国外来的一些团，做的很大很大。现在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 COVID 倒下来了啊，可能过去几十年的。他们就做的倒下来。我上次去 Melbourne 教书的时候，有一个男士来借我的机啊，因为他们呢一早人告诉我这个人啊还没有信耶稣的，所以就给你一个机会跟他传福音。我说好啊，就跟他聊。他20多年前到澳大利亚读书。读完书以后，他就很努力的工作，啊，因为他努力的工作，让他年纪很大才结婚，然后现在有个小孩也很小，啊，因为一聊在机场去到神学院有段时间跟他聊，啊，他最后做什么？我问他做什么，他说他做旅游，开旅游公司的，啊，他有几辆的旅游车，我忘记了几辆，这是很多，啊，但最后呢，因为 COVID 的时候。就再没有生意了，所以最后呢，他的车也要把它卖掉，啊，因为他说他的车不开，光是放在窗户里面要钱的，然后这也是钱，那也是钱，银行又要追他，啊，要他贷款，越做贷款越来越多，啊，他本来打算再做几年我就可以不做了，啊，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他大概40多岁，差不多50，应该50岁啊。但是一强的 COVID 什么没有，最后他不光只是零，他是负债。我就说最贫穷的人不是没有钱的人，最贫穷的就是负债的人。你不是零，你不吃，你也要还债的人，他就变成了这样。20多年的努力，啊，他用广东话说一铺清袋，就是一次个什么也没有。20年的努力，啊，刚看见可以出头的时候，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聊人生了，啊，他就看很多哲学的书，我说哎，我就跟他聊，啊，然后最后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我其中一个学生。的朋友，然后我说：“哎，你跟他去教会。他说他去了几次啊，读书的去了几次，每一次去了心里面就很平安。啊，我说对啊，你现在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去教会试试。啊，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叫他带他上教会。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做，不等于你一定有后果的。”因为我们不是掌控一切的，唯有上帝就是那一位大能者，他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环境。但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是否很霸道了？ 那其实上帝这样做是要管教他们，要提醒他们，让他们即特别是上帝的子民，属于上帝的人，提醒他们，他们是个盟约之民，他跟上帝有个约，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所赐予的，不光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固然我们努力，但没有上帝所给我们的赐福，我们不可能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所以当我们享受上帝所赐予我们各样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心存感恩，心存感恩。所以这就是这个困难，提醒他们，让他们醒悟过来，他们的人生不应该光放在去收拾自己的房屋，享受各样的东西，让他们重拾人生的使命，回转依靠上帝，以他成为我们人生的优先。回归的以色列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上帝把困难放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让他们审查他们的人生，最后他们重拾使命，建造上帝的殿。他们不单只可以在应许之地可以安居乐业，更加建立了敬拜的中心，一个敬拜中心成为了见证，成为了其他民族 的祝福。他们回归到上帝的约中间，有上帝的同在跟赐福，更加成为了外邦人的祝福。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见证。在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皮肤科医生，很出名的。上次我分享这段经文，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之后有个弟兄走上来跟我说，他说我跟那个人是同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是同班的，说你说的是真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医生他是专科的皮肤科医生，在香港做医生呢，其实收入是很好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啊，就是所有事情，所有美好的事情的他都拥有啊，40多岁。那有一次在教会有个特殊的聚会，请了一个讲员来分享一些侍奉上面的事啊，就。他做主席，他做主席，然后最后呢，那个讲员就呼叫弟兄姐妹，就说：“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很需要福音，很需要有人愿意把生命投资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发出这个呼叫，请弟兄姐妹回应。当时有弟兄姐妹回应，那个主席。那个医生他做主席，他很想回应，但他想一想我做主席我可能不太好，我跑了出去就变成了聚会就没有人带领，但他心里面很想，就感觉上帝这么爱我，我应该把我的人生奉献给他所以当聚会完了之后，当那个讲员离开了教会，他就一路跟着那个讲员这个故事就是那个讲员告诉我的，一路都跟着他走了几条街，但 那段时间呢，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挣扎一方面他感受上帝的爱，他感受到最有意义的，对于他来说他40多岁可能还有20多30年的好好的工作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奉献了给上帝为奉献了在全福音的事工上面，但同一时间另外一个声音拉着他，那声音就是说其实你的事业很好，但还没有去到巅峰，还可以去，你还可以做得好一点。再加上他有很多兴趣，他去玩，他很喜欢玩 sailing， 就是帆船的那 sailing 很喜欢 sailing 很喜欢喝红酒，好的红酒他有很多兴趣，他就想了想我做了传道人， 可能这些兴趣，第一没有时间，第二就没有钱，啊，因为赛艇在香港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去玩的游戏，啊，他说很大的挣扎，然后他还有梦想，在他的事业上面，他还可以往上面去一层，所以他一方面他感受上帝的爱，要他现在就投进福音事工，一个就是他现在的生活他不能放弃。在说他一路就跟着这个讲员走了几条街，后来他突然间就感觉，啊，哎，他找到一个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知道你还爱我，我也很爱你，我会为你侍奉的，啊，你等一等，我50岁，啊，我现在40多岁，我50岁啊，给我多几年，我玩够了。”的意思就是我50岁我就奉献，我练神学，我做全道人，50岁也不错啊。假如可以侍奉到70岁啊，现在我看见很多全道人80岁还在侍奉啊， active 在侍奉，说还有几年啊，你算20年，就算你减3年练神学，还有17年，好不好？这个建议上帝应该同意了啊，大家开心了，但他活不到50岁，他活不到50岁，啊，这个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后果。啊，这个弟兄，他是个很好的一个人，不单只有好的侍奉在教会里面，啊，有一本书其实就是他的好朋友写的。就叫同行1/4个世纪，这是25年哈，这本书是他一个朋友写的。那本书我在网上查，我看过，但我找不到哈，就可能已经没有。就是讲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正直了啊，他这本书出版不是在基督教的出版社，是 secular 的，是啊，因为他的写这本书的他的朋友是个。搞杂志的一个人，啊，所以出了本书，你就看见从那本书看见这个人在外面来看，所有人感觉他是个好人，很正直，也很愿意帮人，在教会里面他也是一个很好侍奉的人，啊，他教会指示，啊，但事业上面，在人方面，人际关系方面，全都是最好的，但唯一，他心里面所想的没有人知道，原来他有这么大的挣扎。但最后结果就是他活不到50岁。另外一种人生在哈该书说，这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建造一个圣殿不光只是个伟大的工程，更重要的是给犹太人一个敬拜的地方，然后圣殿本身也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圣殿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意义，成为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第一，这圣殿指出上帝与人同在，上帝的同在，在1:13里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啊，我与你同在。2:5，这是叫着你们去埃及。与我与你们立的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其实这个提醒他们，当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做一个东西，一个叫会幕的东西。会幕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荧幕，啊，然后上帝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做一个会幕？这是提醒他们上帝他在，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他在他们当中，他上帝在他子民当中，今天也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5:8，上帝怎么吩咐他们，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就是有上帝的应许，他的同在。人生最大的满足，最大的保障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同在。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挑战， 包括了我们工作上面、家庭上面、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他在，他拖着我们的手，甚至是背着我们去经过这一切，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难处，我们所过的生活，他在，他没有离开我，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我们还怕什么？记得当我要放下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的工作的时候，进到神学院，当时我们很清楚，上帝要我们要去服侍他，然后我们清楚了，确定了，决定了以后了，我们就想一些实际的问题。当时我三个小孩，我最大的那一个12岁，跟着就是80，这差4年2年了啊，我忘记了啊，每年都改的东西我记不起他们多大，但最记得我小孩是12岁，因为当时他刚进中学。第一，我就不可以把他放在私校里面了，没有钱了，因为当时私校也不便宜，没有钱，他一定要去 public school。第二，当我们移民到这儿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啊，当时只有一个，后来三个，所以父母就没有机会在外面做事。所以他已经一段长的时间没有在外面工作，在家里面带小孩，所以我是 the only breadwinner 啊。然后我们当时又不是有很多的钱啊，我们唯一的资产就是有一个房子啊，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把房子卖了，然后我们搬到神学院里面住，因为神学院比较便宜嘛，住在神学院里面。然后上圣母的房子可以够我们3年的生活，以后怎么样以后再算。但我们为什么 想一些这些问题，但后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清楚我们天父要我们去的时候，金子是他，银子是他，片上的牛羊是他的，我们怕什么最后呢，我去全时间去念神学没有工作的收入，没有，但我也不说卖我的房子。最后我要卖的房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要搬到这儿来，在这儿教神学，我才卖我的房子。钱什么地方来，从来没有想过，但我们有个平安的心，因为就是天父必带领，除非我们不是跟他旨意而行，但我们相信是他呼召我们服侍他，像我们一路都服侍，但是要这样的服侍。所以上帝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不怕，因为他在。就好像小孩去到个陌生的地方，他通常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害怕，但假如他的爸爸跟他一起的时候，他怕什么？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扛过来，他爸爸保护他，他爸爸会供应他。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爸爸，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种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保障跟安慰。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指引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不需要感觉迷茫，不知道怎么做，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感动我们，按着圣经的真理，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走向他要我们走的路。在他的保护底下，谁能伤害我们？第二方面，这个殿也是上帝的荣耀。那我们看上帝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哈该书是个很重要的主题，它出现了很多次在第一章的第8节，第二章的第3节，第7节，第9节，因为两章经文的书卷居然出现有4次这个字。 圣殿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不单止以色列人可以在这里敬拜，更加这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我们看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赛亚书是这样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起乐。这个翻译不太好，其实就是使他们在属于我的祷告殿中啊，属于我的祷告殿中，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但这个殿不光只是给他们的，也成为了万民祷告的殿。它是上帝赐福的地方，不光只是个建筑物，更加要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列邦当中，使万人得福。对于我来说，一个丰盛的人生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拥有多少，来在乎什么，来在乎我可以把上帝所赐给我的各样的恩赐潜能能完全的发挥出来，使我的生命更精彩，成为他人的祝福，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你再给我一次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确定，我还会做同样的确定。正如写交易问答这个问题，人生权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荣耀上帝，更永远享受与他的同在。我们短暂的人生能反映永恒上帝的荣耀，有什么比这更丰富的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医生的故事只是一半，下一半是怎么样？下一半就是他还四十多岁的时候，发现了他有一个很比较小见的癌症，是没有的意义的，所以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知道你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你会怎么做？相信一般人会立刻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治好这个病，但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医生，他也很清楚，假如一定是要来的时候，就想怎么去接受了怎么安排后事啊，包括了财经的安排，对家人的以后的生活怎么样但这个弟兄，他当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认罪悔改。他记得他上帝曾经对他发出呼召，但他用个人的理由没有走上去。后来他找到那一个呼召他的那次的讲员，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所以他愿意认罪悔改，他愿意把他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因为在永恒里面，几个月跟几十年其实分别不大。那几个月他做什么？他尽量的在他可接触的范围里面跟人分享他的见证，待人归主。有一次他在一个酒店里面请朋友吃饭，十多席的朋友，每一桌有不同的朋友，就是有可能是跟他一起玩sailing 的，就是跟他一起喝红酒的，就是跟他玩什么，就一台一台，大部分没有新主的。他不是做一个告别的仪式，不是这么简单，他就请了当天的讲员呼叫他的讲员来讲道，他就出来做见证。当天有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对旧教的看法很不同，对上帝的看法很不同，想不到一个只有几个月生命的人，他居然的生命力这么强。虽然身体，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但他里面他的灵一天一天的更新，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力？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他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但那几个月可能比过去的几十年对其他人 更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就是把一生的果效带到永恒里面去。相反来说，假如我们的人生专注于现在我们的束缚、我们的享乐、我们的荣有的时候，这变成一个很大的比较，在短暂的欢愉跟永恒的富乐之间，怎么样做一个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被环境的因素、人内在的软弱迷糊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停留在跟其他人一样的去追求短暂的快乐，但不要忘记，我们跟其他人是不同的，我们是个明月之民，我们应该是个大有使命的人生，我们不需要靠这些短暂的事物来慰藉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上帝的同在。想一想，假如走到我们人生最后的一刻，突然间你发现就是浪费了你的一生，上帝所交付给你的恩赐使命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那一刻是何等大的一个遗憾呢？所以先知很强调省察这个字，在第一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二章十五节、十八节，这就是省察。省察的意思是什么？求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再次委身于上帝里面，放在祭坛上面。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此的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我们的人生的轨迹与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同步的时候，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上帝就因此的喜乐，且得荣耀。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通常你看见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在这他打保证一定会发生的。固然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方式，以上帝为中心是不容易，很多挑战，但不要忘记先知提醒我们，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更加要坚强，调整我们人生的轨迹与上帝的计划配合，使我们的人生能荣耀上帝，对人有益处。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的殿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殿就是我们，保罗说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荣耀有没有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上帝的平安有没有透过我们赐下给其他人？当我们愿意与上帝同步的时候，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将不会再一样，我们的教会也再不会一样。选择在我们手中，我们愿意怎么样去做的？请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先知对于你的子民所发出的警告劝勉，让他们回转。今天你的信息一样的透过圣灵跟你话语的教导再次临到你的子民当中，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的人生，再一次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与你同步。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不配短暂的人生里面被彰显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我们唱回应诗歌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